欢迎收听干爹发狗粮时间。我去年呢、做的一笔最让我期待的投资就是牙齿矫正。我大概是去年11月那时候去做的。网络上很多人都会说牙齿矫正是人生最值得的投资。我现在虽然矫正还不到半年，但已经可以开始慢慢体会这个感觉了。一来当然是对于外观上的调整，矫正牙齿可以让你更有自信嘛。再来啊，矫正牙齿还可以去改善你的口腔健康，因为我以前有一颗牙齿比较突出，常会咬破我的嘴巴，那长期下来啊，就会增加了罹患口腔癌的风险。这两点就是我去进行牙齿矫正的原因。那我是一个蛮有偶包的人啊，不想要戴传统的戴蒙牙套，所以我自己是选择戴隐形牙套。那到现在5个月，如果我没有说，还真的没有人发现我戴牙套，连我的家人都是过了1个月，看到我刷牙的时候拆牙套，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有在戴牙套。今天我们的干爹，大家应该都很常在社群广告看到他，就是真样战雅隐形牙套。战雅是来自新加坡的牙套品牌，在2018年创立，2020进入到台湾的市场，现在已经有超过12万人佩戴过战雅的隐形牙套。那财报狗现在戴隐形牙套的其实好几位哦，各种不同品牌都有。那战雅还有什么特点？第一点就是它固定而且公开的价格，他们有3种矫正方案，包含说轻度的排列问题啊，中度的排列问题，再到比较严重还有咬合的问题都有。那每个方案的价格都是固定而且公开的，没有任何的隐藏费用，不管你在哪个地区、哪个诊所或者哪个医生，都是同样的价格。第二点就是它的付款方式很多元，其中就包含了12期的分期零利率，对于手头比较紧的人来说啊，就非常的有帮助。第三点就是它同时结合线上还有专业的牙医做评估，你只要上传基本的资料还有4张照片，5分钟就可以完成评估你适不适合戴隐形牙套，然后完全免费，想要了解的人都可以去试一下。如果你评估完发现我有进一步的兴趣，战雅他们也结合了超过250位经过国家考试认证的牙医，通过评估以后，每一位顾客再到诊所还有牙医进行更细节的沟通，后续啊也都会有这些牙医来制作个人的治疗计划设计。那我觉得啊，有结合经过认证的牙医这点很重要啊，大家应该都不太希望自己的牙套只是因为软体拍一拍就去制定这个治疗计划吧。至少这部分我现在还是不太能够放手给 AI 做了，那有专业的牙医师，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除此以外啊，隐形牙套的优点它当然全部都有。隐形牙套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不出来嘛，那除非真的很近看啊，否则我觉得一般的社交距离几乎看不出来戴牙套。我们公司的工程师他戴牙套戴了2年，然后我跟他说我想戴牙套的时候，他还说哦我有戴，我想说啊你有戴？我们2年好不好，一直开会我也从来没有发现过。而且啊，他也不会去刮破嘴巴，你吃东西也不受限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就不像传统牙套比较不好清洗啊，而且刮嘴，然后你吃的食物很受限，会怕染色。戴隐形牙套就完全没有这些问题，我身边所有戴隐形牙套的朋友都非常满意这个选择。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一篇研究嘛，外表其实对于他人的信任啊、亲密度影响都很大，就算是朋友也是如此哦。我最近几个月跟朋友聊天就发现，不管是因为经过矫正牙齿所以牙齿比较好看的人，或者是天生牙齿就排列整齐的人，在看一个人的时候其实都会很重视对方的牙齿，这占很大的印象分数比重。所以对不对，牙齿矫正起来，如果只是轻度的排列问题，平均疗程只要3到9个月，这非常快啊。干爹也有提供他们的优惠活动，即日起到3月31日，使用资讯栏的财报狗专属连接进行瞻仰隐形牙套的免费线上评估，就可以无条件获得1000元的疗程折扣。如果再完成品牌社群互动分享的小任务，叠加折扣金额最高是13000元。总之使用我们的连结就是更划算，相关的资讯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开启你的微笑之旅，线上初步的评估完全免费，5分钟就可以完成。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站长小郑。
Hello， 大家好。
我们录音的时候啊，是我们刚吃完财报狗春酒，今年在101-86楼的上 A Joy 吃，怎么样？你评价如何？
吃到饱不就那样吗？就吃到饱、啊
我吃的时候，我也觉得吃到饱真的是一个，就你会觉得稍微有点可惜嘛，因为你知道他们的食材都用的蛮贵的，比方说像冷盘的螃蟹好了，就我很少会看到。在把肺的螃蟹会很肥，然后蟹黄这么多，就他们一定是买等级比较好的螃蟹， 或者他们是龙虾、帝王蟹啊、干贝、鲍鱼，全部都吃到饱嘛，对不对？你就觉得说，哇，他们食材其实都用得蛮好的，但真的你吃到饱的这种形式吗？就是没有办法发挥这个食材最好的这个味道，就觉得说，嗯，真是有点可惜啊。尤其你看到那个螃蟹，然后去冷冻，就觉得哦，等一下这个螃蟹冷冻。
嗯，我觉得可能是年纪的问题吧。我相信年轻人应该还是吃得很爽啊，因为你看吃到饱，大家就是可以一直狂吃啊。对，可是像到我这种年纪，我大概拿个四五盘，我就打算去找甜点了。哦、对，
我就找对食物啦，就要找那种你可以稍微摆一下也没关系的。比方说，对我现在。评价最高的应该正就是那个黑尾鱼中腹生鱼片，还有海胆手卷，因为这两个就海胆不管怎么样都不可能久放嘛，所以你就点海胆手卷的时候，他们才会从那个冰箱拿海胆出来，然后黑尾鱼中腹生鱼片就是你可以摆一下没关系，这样。对，这两个是我觉得哇，它不受巴菲影响，就我还是觉得非常好吃，但其他的就只要摆一下，我觉得那个味道就会有点不太一样，或者是很多铁板料理啊，就会变得稍微有点过熟。比较可惜的地方、哦、对对，
我没想那么多、欸、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聚餐嘛开心就好，对，看起来大家吃的蛮爽的，我就 OK 啦。
我以巴菲来说真的它还是非常好的，对，当然这个价格也是不容小觑啊，一个人要4000多块、
啊、哦，对啊，因为是你们投票的啊，对，我也只能听你们的。
对，吃到一半老板说哎，信用卡不见了，哦，要来抽签选卤煮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好在还有另外一个有带信用卡。
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哇，那个发布以后，不管在我们之前几集或者在网络上都有非常多讨论的 Dale。 那我们今天就是再更完整的讲一下 Dale 这一季的这个法术会到底说了什么。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一些部分资讯嘛，因为网络上面讲非常多嘛，然后整个 AI 又因为这个法术会又突然涨了很多，这样。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先来看 Dale 他们最新结束的这一季的这个状况，营收是 $223.2 亿美金，比去年同期衰退了 11%， 但还是高于他们猜测的范围的中间数。 Non-GAAP EPS 是 2.2 美元，这个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22%， 这明显高于猜测的上缘啊。好，这边可以看到、哦、他们的营收衰退 11%， 但 EPS是成长 22%， 那很明显嘛，就是我这个可能是利润比率，对，会成长非常多，那原因是什么？
嗯，其实你是问说利润率为什么会成长是不是？
哎，没有，我问说为什么营收衰退然后 EPS 成长，也许就算是利润率成长、啊、对
对啊，其实主要是利润率成长再加上一些业外、啊、对，那利润率成长的话，那当然就跟它的一个算是业务的组成可能是比较有关了、啊、对，那主要也是说它有两大部门嘛，对，那一个部门是比较偏向伺服器相关的，对，那另外一个是传统的 PC， 就是电脑相关的业务，对，那如果我们去看它这两大块业务的话，哎，那就是伺服器这边是表现是明显较好，对，算是高于它公司的预期啊，对，但是成长的幅度比公司的预期还要好，对。那可是另外一块就是 PC 的话，它就是表现不如预期嘛，那所以站在这样角度的话，就是说因为伺服器的业务它的利润率会比较好，对，它的毛利率啊或者是它的营业利率都比较好，那 PC 的话就是比较差，对，那所以比较好的那一块成长比较好，那比较低的那一块就是 PC 它表现比较不好，那所以在这个比重上升一个比重下滑，那上升的是利润比率比较好的那一方，那自然就它整体平均下来之后，它的营业利益的表现当然就比较好，对，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啊、对，
嗯，所以看起来就是在利润率比较高的就是在 AI 啊跟 server 这边，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认真来看的话就不只是利润率啊，就是我们刚才说虽然营收是年衰退嘛，可是它还是击败猜测嘛，对、嗯、那这个击败猜测的关键其实就也是在伺服器这边的成长表现高于预期啊，对，那伺服器这边的表现成长高于预期啊，那除了这个 AI 大家不用讲了，这个 AI 就是一定是很火热嘛，对，大家每个都是成长增长在成长，对，那当然就是 Dale 这边也不例外，对，那当然只是说哎 Dale 这边它也开始高成长了，那当然是一个相较我们一般看到就是一些 像微软啊或者是 Google 这不太一样，因为通常是 NVIDIA 会先发货给这些就是更大型的客户吧，对，就是说就是微软啊或者是 Google 啊这些超大型买家。那之前 Dell 的话，这些品牌伺服器业者可能比较受困于在就是说他们也想要买 NVIDIA 的晶片，可是他们抢不到货，那抢不到货，所以他们虽然订单很多可是也出不了货，出不了货，所以他们的 AI 的营收的成长性初期或是上半年吧，上半来看好像没有说就是非常亮眼，那终于到现在下半年的诶，终于就是 NVIDIA 这边的像 H100 的交货时间开始有改善咯，对，那自然就是 Dell 啊或是像他的对手惠宇可能也逐渐拿到比较多货了，那所以他的这个 AI 这边的业务的成长当然就可以开始展现出来了，对，所以他现在已经不只是他的订单很凶猛哦，他的这个营收上一季也是季成长高达60%，终于开始慢慢的就是这个营收可以开始放量了，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市场都有预期到 AI 一定会很强了，对、嗯、那除了 AI 这边很强之外，它还有另外两块业务是比较偏向所谓的传统的通用伺服器相关的，那一个就通用伺服器嘛，对，那通用伺服器这边的话，它也展现出一些不错的观点，它表示说它的通用伺服器的业务已经连续3季的攀升了，对，而且就是如果是以跟去年同期比较也是年成长，对，那所以就是说以上来看，其实站在 Dell 的角度，他觉得通用伺服器其实已经是走出谷底了，对，就接下来就是慢慢走向一个就是上升回温的状态。那还有最后一块，最后一块是表现通常是他们认为是比较弱的或是比较落后的一个业务，叫做storage 储存设备相关的业务，对，那这个储存设备一般在他们 Dell 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它的就是营运有点像是落后指标，通常是伺服器这边会先好起来，然后才会看到储存设备这边开始拉货也变强，对，那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储存设备他们认为理论上应该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应该还是比较疲软的，对，可是他们有看到一个迹象，就是说诶，这个 AI 也开始带动这些一些特殊的储存设备的需求兴起啊，这些储存设备就是说主要是在储存一些所谓的非结构化资料，对，这就是成像影像啊或图片啊这种非结构化资料，因为 AI 的需求开始慢慢的就是带动哦，所以他们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虽然在他们角度就是说储存业务这边好像以年成长的角度来看还是衰退啊，就跟去年同期相比还是衰退，可是他们看到就是说跟 AI 比较有关的这个非结构化资料储存的相关的一些设备或服务，他们是开始年成长，所以就是说这个年成长也抵消了部分就是需求衰退，对，所以导致就是说这一块储存业务的表现也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好，对，所以就是说你看它的三块其实都比他想象的更好，不管是 AI 受惠就是终于拿到 NVIDIA H100 了啊，就是出货可以开始就是更加放量，那通用伺服器诶又已经走出谷底了，连续3季的攀升，然后储存业务这边的话也受惠 AI 诶开始有部分跟 AI 比较相关的储存设备的需求也开始兴起，那这都导致它这一季伺服器的业务的表现算是击败猜测，高于他的预期。
诶，原来连硬体这边啊，我在储存非结构化照，比方说我放影片的硬碟跟我放这个比较多文字资料的硬碟，硬体也会不一样吗？
应该是软体不一样，硬体会一样。
Oh, OK，
硬体一样，因为硬体不就是 NAND Flash 或是就是 HDD， 就是这两种啊。
对啊，那对 Dell 来说，就他所卖的设备会有不一样哦。
对，他会把它分系列。对，那主要就是说不同的结构的资料，就是结构化资料跟非结构化资料，他们的一些需求不同，就是对可能就是程式应用开发人员吧。对，就是说因为你这个非结构化资料你没有办法用传统的可能像一些结构化的方式去做管理或是去做所谓的存取，对，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就是我们目前比较能够很好的分析的通常是结构化资料，对，那非结构化资料的话就像图片啊影像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你很难去找所谓的相关性嘛，所以才会说 AI 的兴起对这块非结构化资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产力的增加嘛，因为你透过 AI 可以帮你辨识像图片或语音这种传统就是结构化资料很难去做整理或汇整或者是处理的这种方式，对对对，那所以基本上应该是在软体架构不同了，对对对，然后还有可能就是像他们特别强调就是说他们可能在这种横向的传输可能在一些 scaling， 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的这个运算很追求 scaling 嘛，对，就是它可能是不只是单台伺服器自己一个就是主台，它可能需要多个主机或者是整个重集互相传输共同运算，对，那所以就是说它有在非结构化的资料的储存设备这边有特别强调就是说它的横向 scale 的能力啊， 那所以说他们自己在产品线的这个区分的话就会分得比较细，那也会针对一些特别有这样的需求买家去推他们，就他们觉得就是更适合的产品。所以按照他们的分法，就是说有所谓的结构化资料跟非结构化资料的储存设备。那这一季来看，就是非结构化储存设备的需求，他们觉得，也不是觉得啊，就数据来看，他们就是成长，就是实际上的销售就是已经是成长了。
对我来说，去区分这样的储存设备会很麻烦吗？还是其实还好，就只是灌不同软体？
其实我不知道。对对对，那只是说。站在 Dale 角度，他会强调就是他们是整个业界算是齐全度最就是他会讲说他就是这个叫什么一站购足嘛，就是你要买什么我这边都有，你要买专门针对就是结构化的，对，或者是说他们还会把它分成叫做什么，就是你是一般就是文字的 text 的 file 的，还是你是专门是针对就是所谓的 object， 他们有个叫做 object， 就是比较偏向程式人员在做处理的一种物件的储存，对，那或者是说你特别强调可能是什么什么非结构化或是影像影音的，他们都有一些特殊的可能对应的设备可以去满足了，对，所以就是说是不是对他们而言是很难，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因为毕竟我不是这个业界最前线人员，可是我知道这 Dale 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他们相较对手他们有什么优势，就是他们在这边的话他们认为他们是最齐全的，你要什么我这里都有，对，那你可以一站购足，对，
因为就我的想象里面像我们自己在存这些资料好像没有到很复杂，就比较像是装不同的 DB 的感觉，就安装不同的 database， 所以有可能就跟安装不同的 OS 系统一样。
对啊，那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是用就是一般的就是这种 SaaS 或 PaaS， 就是我们是用 AWS 嘛，
对 AWS
它提供给你这样的弹性嘛，对不对？你可以快速的就是对于你的硬体的主态或者是你的软体的主态去做你想要的方式，那可是问题就是说那是 Amazon 帮我们做好，那 Amazon 他自己的话他怎么做到这一点，他当然就是他也要去跟这些像 Dale 或是这些硬体厂商去采购对应的设备，然后在软体层面帮你把这部分处理好，让你这些实际上应用人员可以透过网络或软体就能够快速一键的就是切换，就是说我要哪一种 DB 啊，我要结构化或非结构化啊，或者是说我要 SQL 或 NoSQL 或是各方面这种调整，这都是属于就是这种传统像这种就是基础设施服务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好处吧，或者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选用这个，要不然我们如果是今天是自己在公司就是自己安装 server 的话，哇，你看你要叫你的 IT 部门来去协助你去做这些软硬体的升级或更改，这对传统的一些小公司也是非常痛苦的。
好，那刚刚讲的全部都是在讲 server 这边啊，不管是 AI server 啊、通用 server 啊，还有储存这边都是表现好的。那另外大块业务就是 PC 那边嘛，你刚刚有说这边表现是比较不好的。
对对对，这边的话应该算是不如预期啊。那如果再加上上一季的话，那就是连续两季 PC 这块的业务就都表现不如他的猜测。那其实观点的话应该跟上季差不多，就是公司他依然认为就是说虽然就是去库存看起来已经结束，就下游已经没有多余的库存了，可是他看到就是大型的企业，对，他特别专指大型，他觉得中小型企业还行，而重点是在这个大型的企业啊，就是可能一些跨国型的企业啊，像 Google 微软这种就是跨国型大型的企业，他们在 IT 的支出依然非常谨慎，对，他们不愿意就是多采购一些设备，所以就导致说怎么讲，就是他们依然看到这个需求没有起来啊。那而且再加上就是说因为在这个需求上比较低迷情况之下，又遭遇到同业之间低价竞争的压力，就算是有增无减吧。对，那所以就导致他整个 PC 的业务的衰退幅度比他预期的还要高，他原本预期是低个位数衰退，那实际上现在出来的话就是季衰退幅度是 4.6%， 那就高于就是低个位数衰退，对，那就导致他的表现就还是不如预期。
好，那讲完我们上一季的表现，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年度 Dale 他的这个预估状况怎么样。首先啊， Dale 觉得今年会是复苏的一年。好，这跟大家讲的都一样。营收是910到950亿美金，平均比去年成长了 5%。 Non-GAAP EPS 7.25 到 7.75 元，这个平均也比去年成长了 5%。 然后公司是预计啊，两大业务我们刚讲的 Server 还有 PC 它都会成长，所以那公司有讲它的主要这样观点的原因是什么吗？
好啊好啊，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 Dale 季报肌肉之后就狂喷嘛，我记得是涨 30% 是不是？
哇，真的是涨很多，而且它是带动很多公司都在涨，而且 这有点奇怪，因为你看营收成长 5%， 那 GAAP EPS 也成长 5%， 听起来还好啊。你那个营收获利涨个 5%， 股价涨那么多什么意思？
对，这到底兴奋什么呢？对对，那以我个人观点啊，我觉得他最兴奋是兴奋在一定是跟 AI 有关的。对，那跟 AI 有关就是伺服器这块嘛。对，那其实我认为就是说最主要是因为公司他算是蛮大幅的调升他的伺服器相关业务的成长性的。他原本大概预期就是说，如果按照上一季，他上一季原本预估说他的2024年他伺服器相关的业务差不多涨个 7% 吧。对，就是全年成长 7%。 对，他说这个 7% 已经是高于就是长期的平均水准了。对，他已经给好像就是说，哎，我已经表现很棒了，在这个 AI 的带动之下，哦，我这个就是成长是 7%， 这已经超过我长期的就是成长平均了，所以这个已经是很不错的成长。可是如果到这一季的话，他的说法又在改变了，他明显的上调，他预计说他伺服器相关的业务啊，2024年的成长可以到 15%。对，就是差不多14-16%吧，对，反正就是他在 15%， 差不多 15%， 所以就是叫他上一季预期的成长幅度又在翻倍，变 15%。 对，那所以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伺服器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获利的业务嘛，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一块的业务的利润率毛利率是比他的 PC 还要好。对，所以就是说你毛利好的这一块，哎，它的成长性居然又大幅上调到双位数的成长。对，那这当然就可能市场就开始兴奋了。那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就是说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明显的上调呢？对，那当然第一个话就是说，他第一个一定也是上调他对 AI 的成长性。对，不过他上调 AI 成长性，他比较是公司的口述，再加上他拿一些就是产业界的资料来做一个佐证啊，以他们目前的订单，他们看到的就是 NVIDIA 的供应开始疏解，加上就是说他们拿就是第三方的资料来佐证，他们都认为就是说 AI 伺服器比他们想象还要更好，所以他们上调他们就是对 AI 伺服器不管是硬体或服务相关的潜在规模和长期成长性，当然也代表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今年 AI 伺服器的需求会比他们在上一季预期还要更火热。对，那当然这个市场听到一定会是兴奋嘛，这是第一个点。那当然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延续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上一季的状况，上一季是不是有提到就是通用伺服器这边已经连续三季复苏了，那他在这一季他依然认为就是说没有错，他觉得今年的话通用伺服器以他的角度是会成长啊。对对对，那这个跟整个产业界的观点是有一些不同啦，应该是说现在供应链整个观点是有点不一，有人认为就是说通用伺服器今年可能还是会偏向就是微幅衰退。对，可是有的公司就像 Dell 一样，他们认为说其实今年通用伺服器也会成长。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其实我们在可能像希捷啊，或者是说我们在上一季 Dell 的解析已经有稍微讨论过一些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回去听。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说 Dell 他到这一季他依然维持就是他觉得今年就是通用伺服器这边他们的业务会温和的复苏。那最后一块我觉得也是可能市场开始关注的一点，对，就是说我刚才提到那个 storage 储存设备业务啊，一般他都认为伺服器相关的三个业务里面储存设备今年会是比较弱吧，成长动能是很普通的一块就对了。可是呢在这一季我觉得经营节省花比较多时间琢磨，第一个他认为就是说他觉得这一块今年也会复苏，对，他跟通用伺服器业务一样今年都会复苏。可是他特别强调就是说他觉得这一块啊，如果是以中长期的成长性来看，他觉得可能会比通用伺服器的成长性还要好，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他觉得这一块相较于通用伺服器啊，他觉得储存设备这一块更有机会受惠 AI 的兴起，他的需求有机会可能是指数型的成长。对，那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在就是说他觉得企业今年可能还是比较着重在 training 嘛，可是已经慢慢很多公司在琢磨，已经说哎，他们想要开始走向推理这一块，往实际的就是应用的方向走了。那他觉得也许今年不会看到很明显的就是推理的比重大幅上升嘛，可是如果再往下半年年底甚至到明年来看的话，他觉得就是企业在推理这边的落地可能会越来越明显。以他们目前看到的迹象，他们认为说当企业如果走向推理的话，他们认为就是这种非结构化的影像图片这种资料会指数型上升，那就会带动他们的就是储存设备的业务会非常高的成长。对，所以他们对这一块也是非常乐观的。对，所以你也看到就是说当 Dell 这一家公司的季报发布之后啊，我们看到就是很多供应链上涨嘛，其中有一块就是 storage 的一些相关的就是公司都 上涨，就是也是暴涨了。对，像我这边看到就是像 NetApp 啊，或者这个 Pure Storage 啊，乃至于像我们之前聊过的，就是希捷啊、威腾，哇，那就是那一天都是同步大幅上涨了。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观点都是跟 Dell 他提到这块有关，因为 Dell 的这个说法也在他的对手就是惠宇 HPE 这边也有提到， HPE 也提到说他们已经看到 AI 对他们的 storage 部分的需求开始在拉动了。对，那市场就很兴奋啊，说哇，原来 Dell 你不只是 AI 伺服器会受惠 AI， 你不只 AI PC 会受惠 AI， 你现在还有就是这个 storage 也会有机会受惠 AI。然后又看到 Dell 说哦，你经过这么多的利多，你决定上调你的伺服器的相关业务的成长率，从原本的 7% 大幅调升到 15%， 那市场就非常兴奋。对，那所以我想这个是为什么就是 Dell 他这份季报发出来之后整个市场很兴奋的原因呢？我觉得依然围绕在他的 AI 相关的这个伺服器的业务展望透露出来的观点，让市场觉得很兴奋吧。
你刚刚讲到像希捷啊，或者是另外一个威腾，嗯，的确在发布季报以后就涨上去，一下跌回来，你跌到比之前还惨，
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对对对。
这样听起来，就刚讲了很多，哇，这个很棒嘛，不管是我 AI 的 server， 通用的 server 到储存，就都会很好。可是，就全年也就成长5%，所以大家是看好未来，是不是？就更未来的东西。
对对对，或者说大家可能不太管其他的部分，大家都关注伺服器这一块，就伺服器是 15% 嘛，对不对？伺服器 15%，
我整个
营
收跟获利就 5%、
啊、对对对 对， 对，那其实他如果说今天伺服器加上 PC 其实是 8%， 对、嗯、所以他还有一块应该是衰退，应该就是我猜是那个就是 financial service 吧，就是他有一些就是提供给他的下游客户一些金融可能租赁的一些服务吧，对，这是比较衰退、嗯、可是一般都被大家认为是比较次要一点的业务啊，或者说这个租赁的业务 financial 相关业务是围绕着它的伺服器跟 PC 而长出来衍生的业务，所以只要它的就是伺服器跟 PC 的业务可以好，那这块业务的就是中长期的角度是不会差。那原本大家可能认为就是说啊，你今年是温和成长嘛，对，就是你原本就是有 PC 加上伺服器，你可能顶多也就是低中个位数成长。诶，现在如果先排除那个 financial service 相关的就是那一块的业务，就是纯粹是它的伺服器加上 PC， 哦，这两个加起来，诶，看起来预估成长会到 8%， 对，这已经比之前的就是中低个位数还要再上调。那为什么上升？那又是市场最兴奋的那一块，就是 AI 的相关的伺服器 storage 公司给了一个很好的展望。对，那当然就市场就兴奋了。对，
嗯，太兴奋了吧？
对对对，
真的数字不匹配啊，太兴奋了。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美股的特色啊，就是说美股的这个市场可能会更不在意的是现在的状况，会更往未来的预期走。对，因为如果你说现在状况，你说实话，对啊，它就是上一季出来的猜测其实也还是年衰退嘛，对，那就是第一季的话其实也是普通啦，对对对对对，甚至就是站在我的观点就是说，通用伺服器虽然会全年成长，可是通用伺服器其实上半年其实我认为应该还是会比较算是回温不明显啦，回温不明显，其实这个对他们上半年的就是业务的成长贡献拉动应该是还好就对了。对，因为其实他虽然说 AI 很火热，可是其实 AI 占他的伺服器相关的业务应该也才10%+吧。对啊，他主要还是在通用伺服器跟 storage 啊。对，那通用伺服器这边的话，他定调是全年就是温和复苏，那以我这边角度的话，我觉得应该主要是在下半年才会明显拉动，上半年是我觉得应该是平平，或者是搞不好会持平都有可能。对，那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其实上半年你说他的这个实际上的业绩成长会很高幅度的成长吗？我个人是觉得不会了。可是当然大家看的已经看到的是全年明年后年甚至是以3到5年的角度去看它，那就觉得说哇，这个他给的这个 AI 的展望让我们兴奋起来了。对啊，所以就是这个美股市场的确比较更在乎的是预期啊。
好，哎呀，加薪这个
应该执行长蛮会讲的啦。对啊，执行长蛮会讲的，
好，加薪
对对对对对。
然后刚刚讲的是在讲伺服器的部分，然后你有提到吗？就伺服器是大幅成长，然后 PC 今年也会表现不错，这边怎么说呢？
嗯，其实 PC 我觉得他说不错嘛，应该是说他预期今年会复苏，可是他预期大概就是低个位数，他大概抓 3%， 对，就是全年的话大概就是 3% 就对了。 其实主要因为他预期有换机潮啊，对，这个换机潮我们在上一届解析有稍微讲过他们的观点，对，那其实他们认为说这个换机潮其实要到下半年才会涌现吧，对，因为上半年的话看起来大家就拉货还蛮平淡的，那或者是说他预期的一些像 AIPC 或者是说像那个 Windows 10可能就是快要被淘汰掉这件事情，可能到下半年才会逐渐发酵吧，对，这些因素的话那就是说他都预期就是下半年其实才会比较明显的回温成长。其实这个观点也跟差不多，因为我们看到其他的不管是像他的对手惠普啊，或者说像华硕啊，那甚至像他的上游的零组件 CPU 的龙头 Intel 啊，其实他们都认为就是说其实上半年 PC 这一块的业务应该是会淡季蛮淡的，虽然说 PC 已经是算是去库存结束了，对，那的确在去年也发生的就是库存回补，而这个库存回补大概看起来是在去年下半年应该算就是回补完成了，对，所以现在已经又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是说虽然没有什么库存，可是下游的客户他也差不多算是已经回补了，就足够的库存了，所以也没有说很缺，那剩下的他们就要看就是说那未来的需求是不是很强，对，如果没有很强的话他们也不想要再更提早的备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目前就是处在这种状态，就是说今年需求应该也没有到很强啊，对，可能就是大家都预估就是销量顶多就是低个位数成长，所以也不会想要额外的就是备货，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应该就是要到下半年的旺季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就是 PC 的拉货潮出现，对，所以基于这样上面考量的话，那我觉得不止 Dell 啦，我觉得应该整个 PC 的供应链都会看到这个状况，就是说上半年应该就是还是一个明显的淡季，那到下半年那才会有一个明显的动能上升，那全年来看的话那也是只是一个低个位数成长的一个状态，对，那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 PC 这块业务就很平淡啊，就是说这边讲起来就是真的是不如 AI 或伺服器那边兴奋就对了，不过没关系，因为市场认为就是说你有这个 AI 的这个展望就已经够我们兴奋了，对，所以就是说反正你 PC 这边不要扯后腿就好了，对，那 PC 没有扯后腿嘛，它至少还是一个算是低个位数成长，对，哎，可是伺服器高利润这一块伺服器哦，听起来就是蛮棒的，就是成长性又上调，对，那所以我想大概市场对Dell 这份就是财报缴出来觉得很不错很兴奋，我想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想法吧。
哎，这样听起来所谓的 AIPC 也没有多厉害啊。
对啊，或者是说他们都认为就是 AIPC 应该是要到就下半年吧，对，他就算说下半年推出他们也不认为说今年会占比很高，他们大概觉得可能 5% 到 10% 可能就差不多，他们大部分都认为说重点应该是在2025年，对，像 Dell 的定调是说 AIPC 应该真正的就是比较明显的拉动他们业绩会在2025年就对了，
嗯，
对，可是如果是伺服器这边的话，因为他们已经讲他们已经看到就是那个像 H100 的供给已经松动了嘛，对，而且就是说如果以这个上一季来看，上一季的话其实以他的这个 AI 伺服器的出货，伺服器的营收就已经占 16% 了，对啊，那这个 16% 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比重了，已经开始就是明显的贡献业绩了，所以自然这一块我觉得市场会觉得比较兴奋吧，对，那 PC 可能就看到明年吧，那当然说如果说明年 AIPC 真的就是也是风风火火，那我想就是市场当然就是兴奋中再更兴奋，
嗯嗯，因为我觉得现在看到AIPC 相关的报道还蛮多的啊，感觉投资人很像真的蛮看重这一块，不过以 Dell 的说法来看今年就其实也还好，
对，他觉得就是说会有也会有这个题材，然后只是在下半年，那下半年推出的话占整体的 PC 的比重也是才刚开始发酵，对，他觉得贡献有限，对，当然这就是题材，或者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东西应该都已经在市场的预期中了，对，那所以就是说在市场预期中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是出乎就是市场的意外，那我觉得比较是在伺服器那一块，伺服器那一块就是公司说了好多就是可能比市场的预期还要好的东西，比如说上调整个伺服器的展望，然后 storage 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强，然后 NVIDIA 的供给有开始在疏解，所以他们的出货量可以开始就是扩大，对，这些东西就是让整个市场可能觉得更出他们的预期，或者是他们觉得更兴奋吧，
嗯嗯嗯，好，那讲完 Dell 这间公司他们今年的展望，我们也来看一下他们相关供应链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推估，哦，那首先就是在前面有提到的储存的部分，诶，这边看起来是今年开始就会还不错了吗？下半年开始
如果今天我们去看像因为你说 storage 的关键零组件，那不外乎就 NAND Flash 或者是 HDD 嘛，对，那我们 HDD 已经在之前都已经做过解析了嘛，就是因为 HDD 最大的两家公司就是希捷跟威腾， 那希姐跟威腾他们给出来的观点就是说，他们预期他们今年已经会逐季上升了，对，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下游在做库存回补的动作，对，那这个库存回补就有点像就是说我之前去库存去太多了，现在需求回来我没有货了，所以我要来回补一些库存，所以这是第一种需求。那只是说如果我们按照刚才 Dale 给的观点就是说，诶，其实就是 storage 这边今年的展望也没有太差，今年会复苏，而且甚至它还有一个潜在的机会，就是如果 AI 在推理这边的就是落地的程度比大家预想中的推进还要快，哇，那对于就是非结构化的资料的储存的需求会大幅的增加，那这样对于就是整个 storage 这边可能甚至会好上加好，对，所以以我的角度就是说我还是维持之前上季以来观点的，就是说威腾和希捷他们的就是机械式硬碟的业务 HDD 在2024年有望逐季回温，对，那我觉得不只是今年，因为今年可能更多的是受惠库存回补，我觉得就是如果再往就是明年或后年看，诶，这个企业对 AI 的需求啊，真的开始就是说一旦走上推理的话啊，对于这种就是影像图片非结构化的资料量的储存需求指数型上升，哇，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一个想象空间，因为你想想看就是说从去年到今年整个就是伺服器相关供应链都受限在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 AI training 的关系， AI training 对于就是 GPU 运算元件跟 DRAM 的需求最多，所以这两个元件投入的预算一直在排挤其他的组件，对，这是我们从去年到今年看到的状况嘛，对，可是诶，终于到往明后年看啊，如果往推理单走的话，诶， storage 终于有机会就是也可以受惠 AI 了，那我觉得这个给市场一个蛮大的想象空间啊，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发生了，对于就是威腾跟希捷一定也是一个很好的注意啊，对，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在伺服器端的储存这边的话，储存阵列这边目前是还没有办法完全舍弃掉机械式硬碟，机械式硬碟目前还是占一个占多少，我不知道有没有五成呢，还是低于五成，总之还是蛮大的比重了，对，所以一定也会受惠这个需求就对了，对啊，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依然看好 HDD 机械式硬碟的这个族群，那甚至我觉得它能的往今年走明年甚至还有更好的想象空间，对，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吧，所以我会持续关注了，对，
好，那还有一个也跟储存有关的，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聊过嘛，汇荣他们这种像 NAND controller 这样，然后汇荣我们上次聊的时候就发现说他对于今年啊整年他们的展望算是非常好啊，这个营收跟获利大概都是预估可以成长个 20-25 这样，就真的听起来都很好，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嘛，对，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就跟 PC 会相关，然后考量到 PC 的需求，可能他们今年状况也都会还不错，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说虽然如果从就是 Dale 的角度来看就是 PC 的展望有点平淡嘛，或者有点食之无味，有点这种感觉啊，对对对，可是我觉得这不影响 NAND Free Controller， 就是因为我们有提到 NAND Free Controller 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在他们的下游是 NAND Flash， 那 NAND Flash 今年会走的是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状况，对，那量价齐升的话，那其实对于就是因为之前就是因为下游亏损嘛，下游亏损所以导致他们对上游像汇龙群联这些第三方 controller 的就是报价也会往下砍，对，这就希望大家共体时间嘛，对，那所以今年的话就是说，诶，既然就是 NAND Flash 的供需好转，报价会上升，那下游的客户有机会在今年重新回到获利，那这样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就是这些 controller 业者他不只是营收有办法回温，甚至也有机会看到就是说利润率啊，受惠就是报价可以上调，也会可以回升，对，再加上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在这个汇荣看一个观点嘛，就是说在景气比较差的时候，诶，这些大厂更愿意外包要节省成本，那这些因素的话其实都会导致我觉得 NAND Flash Controller 的表现是会比 Dale 他预期的那个 PC 的低个位数表现还要好啦，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 PC 这边当然实际上下游客户的需求量成长是幅度蛮低的，可是如果是往就是 NAND Flash Controller 业者这一个组件来看的话，我觉得成长率不会那么低就对了，对，那我个人觉得还是维持上一季的预期，就是说 NAND Flash Controller 业者24年应该是走个复苏的一个状况，对，不过有个东西我是同意的，就是说 Dale 他认为就是上半年是比较淡季比较平淡嘛，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也会展现在 Controller 业者身上，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就是 Controller 业者的成长性应该上半年是比较平淡， 那它主要的成长就灌在下半年，上半年应该会比较明显的营运加速回升吧。那这个也是我们过去两季以来的观点。
这会不会有一点点小连不起来，就是下游其实也没有说真的需求很强，可是我零组件居然可以量价提升。
对对对，那这当然也要看，就是说我这个零组件之前的报价的下滑幅度比你 PC 还要惨啊。
嗯，
对吧？对，我之前的话，我的 NAND Flash 的报价有一度是跌几成啊，有没有跌超过五成、六成都有吧？对啊，那 Control 业者原本一向这毛利率都是蛮稳定的，那因为他的客户就这么惨，所以他们也被砍。对，我记得之前有提到说，汇荣的毛利率是从原本大概40-50%砍到就是剩下三成多。对，那这个是在过去的十几年来看是很少见的一个状况。对，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对他们说就是要恢复正常状态。对，我要现在从很烂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这是进步奖。对，那进步奖的话，当然进步的幅度一定会比较明显。
嗯，
对，我觉得大概是这个状况啊，就是说，我觉得 NAND Flash Control 也像是进步奖就对了。那因为它是之前跌的比较惨，对啊，你 PC 没那么惨的时候我比较惨，那现在终于市况好一点的话，那我表现也要比你好一点，回温的幅度要比你再更高一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吧。
嗯嗯，好，那再来看下一个，就是跟 PC 跟伺服器都有关 CPU， 那听起来 CPU 就是也都很好。
其实我觉得就是 Control 之外的其他组件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就跟 PC 是差不多了。
哦，为什么伺服器那么好，为什么我 CPU 不好？
伺服器也会好，当然伺服器也会好是没错啊，伺服器也会好，对对对。那所以说如果今天是 CPU 的话，当然我觉得就是伺服器那一块我觉得应该是还不错嘛。对，那只是说 CPU 的话一般比较多是受惠在通用伺服器嘛。
嗯，
对吧。那通用伺服器如果今天是看就是 Dell 给的定调，其实也是温和复苏嘛。对，因为他觉得高成长的是在 AI 啊。
哦，
对啊，那个通用伺服器是温和复苏嘛。对，那温和复苏的话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样叫多温和？那如果我们参考一般的研调机构，一般认为就是说这个通用伺服器应该也是第一个位数成长吧。对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能吃到 AI， 你只能吃到通用伺服器这一块的就是业者的话，其实就跟 PC 很像啊，就你也是低个位数成长。那所以我们先看 Intel 吧。 Intel 的话就是说它的伺服器这块目前最强的就还是在通用伺服器的 CPU 嘛。对，它在 AI 这块它有吃到啦，可是那个比重就还是不高嘛，或是没有办法跟 NVIDIA 比，甚至连 AMD 的部分它可能目前都还是落后的。对，所以在 AI 这块，当然我说的是 GPU 啦，或者是所谓的就是这个运算加速晶片，我不是指 CPU。 对，因为 Intel 它也是有出类似像 GPU 或者是 for AI 的通用运算的晶片的这样类型的产品。对，可是它的比重目前还是占蛮低的，那所以就是说它主要的利润来源伺服器这边的话依然还是在通用伺服器的 CPU。 对，通用伺服器的 CPU 是它的主要的一个产品的市场。对，那通用伺服器如果参考 Dell 这边的观点就是温和成长，或是说参考研调机构的观点就是低个位数成长的话，那它这块的业务我想也差不多就是低个位数成长。那它另外一大块就当然是 PC 嘛。那 PC 的话它的确是 PC 的 CPU 龙头，可是 PC 今年的话大概也就是低个位数成长。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说CPU 业者今年应该全年也是比较偏向，或是 Intel 吧，就是我觉得应该也就是温和复苏啦。
为什么要特别点名是 Intel？ 那 AMD 呢？
AMD 还有一个题材啊，就是说它就是 GPU 双雄嘛，所以它的出的那一个就是 MI300S 在这个 AI 的市场这边看起来是蛮有成长性的，然后比重也开始，如果按照市场预期，其实大家认为就是苏妈低估自己家的就是这个运算晶片的就是出货量的就是成长性的，市场目前给都认为就是不可能像数码 Google 那么低，一定会比就是 AMD 经营阶层估的还要好。对，那所以就是说 AMD 如果这一块真的符合市场预期的话，其实它在 AI 这块的受惠当然是比 Intel 高啊。
嗯，
对，这样就是说它在伺服器 CPU 市场这一块目前看起来
的市占率，
对，依然是有机会在抢就是 Intel 的就是市占率嘛。对对对，所以说整体可能个位数成长，可是就是比消我涨，那当然我会好一点。所以我看 Intel 我会觉得就是说今年实际上业绩应该就是跟市场差不多啊，就是你伺服器低个位数成长，你 PC 低个位数成长，你在里面是龙头了，你还能够再怎么样超越，对不对？那你能够超越只能看就是你其他就是市占率还低的市场你的表现如何。那以目前来看就是说 Intel 在 AI 这块市场还属于就是初期的发力状态啊。 对，我不会说他已经就是被淘汰，可是还在发力的状态，还没有办法就是产生出够大的营收可以影响到他的这个整个营运是很明显的。对，那所以相较于 AMD， 我觉得他当然今年的成长表现会再更低一点。那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也是就会跟整体的 PC 差不多啦，就是说上半年比较平稳啊，持平或是淡季可能会下滑，那比较明显的动能可能要到下半年才会看到，那这个跟 PC 差不多。对，所以我对 CPU 是这样认为，乃至于说像 ABF 吧，对 ABF 的话其实差不多五成多都是来自于 PC 的需求，那所以我觉得 ABF 可能会走这样的状况，就是说上半年还是比较低迷一点，那去库存可能要到年中之后才会结束，那下半年再看看有没有机会，或者我觉得下半年 ABF 是有机会走向复苏的一条轨迹啊。对，所以这是我的观点。对，所以就是说我个人是觉得 ABF 的三雄新兴南电锦硕我觉得我都会关注啊。对，那当然上半年应该受困于淡季的关系不会再有明显的一个动能，那下半年的话我认为有机会就是去库存结束，这大概就是我的观点吧。
嗯，好，所以这边我们大概整理了几个相关的产业链上面的零组件，像 HDD 啊 NAND controller 啊 CPU 跟 ABF，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聊 Dell 还有相关供应链的一些观点，那如果对这个系列有任何问题啊，都欢迎留言给我们询问，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